各位软件硬件的伙伴们，很高兴你们能够来这里参加这一堂的专题。那今天是由我来主讲，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的同事在美国负责这个音频的专门的这个负责的这个 PM Elias， 他在会在这边。所以等到我们最后结束之后，若是你有任何的问题疑问你想要问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外面后面外面，我们可以帮您回答你们一切的问题。那我们就让Elias 来讲。
Hi, my name is Elias Tsigogiannis. I'm a program manager in the Windows audio team. So my job is to make Windows the best audio platform. So for this discussion, I will let Andy present in Mandarin, but I will be in the end available for question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and get your feedback about Windows.
在这一场的专题当中呢，我会跟各位大致上会介绍一下，微软在 Windows 的这一个音频堆栈的里面，它的一个概述，然后还包含在新的这个 Windows 10当中所有里面有关音频的特效。那在今天的我在解释的这个专题的当中呢，会针对如何在你们的设备的当中能够将你们的设备的音频最佳化，能够发展出一个客制化的非常有这个自己的风格的这样子的设备。那所以说因为我们的这个投影片还蛮长的，所以说若是你有问题，我们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来发问。谢谢。那不知道各位对于Windows 里面的音频的这个堆栈有没有任何的接触。在 Windows 音频堆栈当中可以分成四个区块。第一个区块是这个应用程序的区块。那在这个区块的当中呢，我们里面有许多的应用程序的编程的接口。那在下端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音频引擎的部分。在音频的引擎的部分呢，它还有包含它有这个音效的这个特效的这一个设定，也是可以在这个音频的引擎当中来设定。那在下面这个区块呢，就是有关这个驱动程式的区块。那这个区块当中你可以有不同的驱动程式，例如说蓝牙的驱动程式， USB 的驱动程式，或者是 HD Audio 的驱动程式。那之后再下来的这个区块呢，就是硬件的这个区块。那在这些的里面呢，这些四个区块里面有包含着什么呢？那在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个编程的接口当中，我们有资源非常非常多的不一样的这个编程的接口。那我们从这个高级别的 这个 XAML， 就是这个Media Element， 还有这个 HTML 的 Tag， 直到我们这个非常低级别的这个编程的这个接口，就例如说像 Wasabi， 或者是我们在 Windows 10当中我们所创建一个新的 Audio Graph， 就是媒体创建这样子的一个低级别的这个 API 在 Windows 里面。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应用程序的当中呢，不管说你是要开发这个独一的这个软件，或者是说你要放在这个是网络上面的某一个来使用设备里面的音频的，都可以借由这一些的程序的区块能够接口能够来使用我们的这个音频。那在下一层的这个音频的引擎当中呢，这个音频的引擎就类似于在安卓上面的这个 Audio Flinger 这个元件。那最主要音频的引擎它所要做的这个功用呢，就是它来混合所有的这些的音频，还有处理所有音频流的这个部分。那这一些都全部在这个音频的引擎当中来处理。那另外呢，再来就是驱动程式这个区块，在这个区块的当中呢，我们可以让这个硬件的厂商自由的开发你们自己的驱动程式。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若是有蓝牙，你可以开发你自己蓝牙的驱动程式。USB 虽然说我们在 Windows 10的这个产品当中已经有资源 这个 USB 1.0 的 audio driver， 但是若是说你觉得不够，你有 USB 2.0 的产品的话，那你也可以来自己开发 USB 2.0 的这样子的一个驱动程式。那再来就是硬件的部分，微软一直以来对音频的硬件都是有相当高的支援度，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规范当中变得更加的灵活，也变得更加的轻巧，好让各位在设计这些组件也好，或者说你在设计你的这个设备的时候，能够更加自由的能够来调整你的硬件上面可以使用的 这些的规范。那硬件里面包含的当然是音频的编解码器，那 DSP， 还有在这个扬声器、麦克风，这些都是属于在这硬件区块的当中。我们都知道音频它不只是一种声音的传递，音频它是可以在使这个听力上面做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音效上面的一个表情的展现。所以说我们在播一个音频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把所有不一样种类的音频当成是全部都是一样的这样的音频来处理，因为我们知道你若是你在播一个电影和你或者是说你在用 Skype 或是用 Link 在讲这个在做一个沟通，这样子的时候音频的处理是非常的不同的，他们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因此呢，我们在这个 Windows 10的里面呢，我们有做相当多的改善，使得每一样不一样的音频流能够进来，可以套用到最好的音频的音效，使得最后呈现给使用者的是一个最佳的状态。那我们也相信当你们可以客制化音频流，甚至所有这个音频上面的处理的时候，你们的消费者一定会对你们的产品产生极大的满意度。那我们也希望说因着我们的改变能够使你们贩卖更多的设备。那正如我说的，音频的应用的程序它有许多音频流的它有不一样的多种的音频流，例如说在媒体播放器当中，它像是 Xbox 的 Music 啊， Xbox 的 Video， 它有它需要处理的方式，但是它以譬如说如果说我们拿游戏来说的话，它处理方式就更加的不同。因为在游戏的当中，我们除了有背景的声音，有背景的音乐，我们还有前景的这些的音效，例如说我们开枪射出一个子弹，这个子弹是与后面背景音是完全不一样的声音。那若是你还有说你在这个玩游戏的时候跟着你的队友一同的在沟通，用着 USB 的这个耳麦来跟你的队友沟通的话，又等于说你又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音频流在中间需要去处理。所以说在应用程式所需要的这些的所要处理的音频的类别呢，有非常的广泛。那我们不会把它当成同样的一样的这样子的音频流来处理。那例如说这不同的音频流，譬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播放电影的时候，当一个使用者他在看一出电影的时候，他会想要什么样的音效呢？他会想要有这个环绕的声音，他有环绕的效果。当这个主角在说话的时候，他所说的每一个字是必须是非常的清晰。所以说在光是在一个电影里面所要处理的东西的音频就有相当多的不一样的这些的种类。那例如说通信来说的话，譬如说若是我们用 Skype 或者是我们用 Link 在做这个沟通的时候，常常见到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例如说我们在火车站，我们在这个机场有非常大的这些的噪音在我们的后面，所以当在使用这种Skype 或是 Link 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说这个音频的处理呢，能够将后面的噪音完全给消除，将使得我们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对方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相对的，我们也希望说，当对方所说的话传达到你的耳机的时候，你也可以非常清楚的听到说对方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说，依照不一样的这种 这音频流的状态，我们需要做不一样的处理，才可以到达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标准。那在 Windows 10当中呢，我们定义了十种音频流的类别。那这种十种的音频流的类别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屏幕上面看到有电影媒体，有游戏聊天、语音、通信、通报、音效，还有这其他。在 Windows 10当中呢，我们创建四种新的，也就是在最上面各位所看见的电影媒体、还有游戏聊天和语音这四项的不一样的音频流的类别。那最主要就是说，当一个这个应用程式开发者，当他在开发一个应用程式的时候，他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将每一种不同的音频流给归纳到一个类别当中。如果说我今天是在开发一个弹钢琴的一种的应用程序，那我就应该把它放到游戏的这一个类别的当中。若是我今天是在开发一个如是 Skype 或者是 Link 的话，那我就必须要把它放在这个，例如说这个通信的这样子的类别的当中。那在应用程式的当中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以下的这个范例当中，这事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 Windows 底下，我们像刚刚我一开始所提及的，我们有支援非常非常多的应用程式编辑的接口。因此你在任何的语言， 不管说你是在 XAML 也好，在 HTML 也好， C#C++ 有还有更多不一样的这些的事例，都可以非常的简单的能够来做这个设置音频的类别。它并不像说有其像是这个其他的平台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处理这样子的类别。所以在 Windows 10上面，我们针对应用程式的这个区块，我们做了这样子的改变。那我们相信也因为这样子的改变，使得这个应用程序的开发者能够更容易也更有效的来创建这个适合 Windows 的这些的应用程序。那有关这个音频流的类别的控制的策略有哪些？那在这里面呢，由 Windows 就是说由 Windows 10来控制的，总共有三项，就是音频的路由、音量还有节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处理每一种音频流的类别的时候，我们需要取之它的平衡。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音频的引擎上面，我们做了一个很高的这样子的改变，使得当你在使用，譬如说，若是说我们今天在看一部电影，那但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有人打 Skype 给你，那这时候我们需要的这个使用者的这个用户体验应该是怎么呢？应该是打来的铃声大响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要小小的在下面打一个框框，说有人打电话给你，但是这个不会取代了原本电影的这个播放的声音。所以说像这一类的路由的这些的控制呢，都是由 Windows 在控制。那 OEM 或者是 RHV 的厂商能够做什么样的控制呢？就是可以在音频的处理上面，你们可以有绝对的主控权，可以来使用，可以来设定说哪一些音频的特效应该放在哪一个音频的类别的当中。那就像我刚刚有解释的，在这个应用程式的这个音频的类别呢，是由应用程序在撰写的时候所设定的，但是这个声音这个音频的这个处理的模式，则是用驱动程式来设定。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在 Windows 里面制定了七种音频的讯号的处理模式，等一下我们会再做详细的解释。然后你跟你们的 OEM 可以来讨论说，你们在什么样的种类、什么样的模式，想要套用什么样的音频的这些的处理。例如说，你希望说我在播电影的时候，我有杜比的环绕；当我在跟我的朋友在网络上面沟通的时候，我需要用 Forte Media 的这些音频的效果，能够来降噪也好，或者是说来处理也好。所以你这个 都是跟OEM 跟 RHV 可以去做一些沟通，来做客制化的这样子的设计。那另外在 Windows 当中呢，我们有制定18种不一样的音效，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再来看。那再来就是说 OEM 可以定义这个音频的效果的拓扑。那最主要的拓扑总共有三种，一种是 SFX， 就是 string effect， 然后再来就是 mode effect， 然后最后是 endpoint effect。 那在这三种不同的这些的模式当中，它各有利弊，所以说这个等一下我还会多做解释。因为你在不同的点来放不一样的音效，所会造成的这些的影响，其实有时候你若是多过放这些的音效，那会造成耗电这样子的一个影响。那有时候你可以根本就不需要做这些的动作，所以说这个部分我等一下还会再多做解释。那在 Windows 10的音频对战，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解释的，这只是一个范例，它不是绝对的。那在应用程序呢，它可以选择要它的这个音频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别，它可以往下丢，它可能是需要某种的这些的声音的特效，它可能在某一个地方需要某一些的处理，它可以在这里往下丢，或者是它可以选择原始的模式，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处理。那再来，当这个音频引擎处理完毕之后，它可以往下丢，丢到这个驱动程式的区块，然后最后再丢到硬体做一个音频的呈现。那在 Windows 10当中的音频的效果类型呢，我刚刚有介绍有非常多种，那包含了我们大家都比较常见的，就像是回声抵消这 AEC， 或者是这噪音消除 NS，或者自动增益的控制，所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音频的效果，你可以来配搭使用在你们的设备上，或者是说你们的这个组件上。那依照你们各样的类型，那你们可以做自己做调配。那也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让所有的 OEM 能够有做一个客制化，所以说当你们公司所生产的产品跟别人的公司生产的产品最后出来的音效是其实都不太一样，那你们可以调配到一个你们觉得对你们的产品来说绝佳的状态，这样子的音效来出货。那当然我们像我们在这个投影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里面有许多这音频音效的这些资源的公司，像是这个 Realtek 瑞昱，或者是杜比，还有 DTS， 像这一些都是非常出名的这些的音效的音频效果的类型。那在 Windows 10当中呢，音频信号处理的模式呢，我们在这里面的这种七种的这种模式呢，有两个是我们原本就已经有的，在 Windows 8.1 的里面就已经有的，就是原始模式跟默认的模式。那这种的模式呢，其实是在这个 Windows 8.1 之前就已经在沿用这样的模式，只是在 Windows 10当中呢，我们增加了最新增加这五种，就是电影、媒体、语音、通信和通知。那驱动程式的最低门槛，若是说昨天你们有机会来参加我们在讲这个兼容性的测试服务的这个 session 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在我们兼容性的测试的规范当中，里面说驱动程式这个音频的驱动程式最低的要求，它必须要支援原始模式还有这个默认模式。那其他的这些的模式呢，都是可选的，就是说你可以选择支持也好，你可以选择不支持也好，但是我们会希望说你们若是说你们是开发这些硬件的厂商，应该是这些的驱动程式应该要所有的这些的模式都应该要支持，因为当你们越多的有这些的模式的时候，那应用程序的这些的开发者就可以更容易的来使用不同的模式，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们可以将最美好最佳的音频的效果提供给你们的使用者。那若是呢我们在这个 设备上面有某种模式并不是被支援的，那在这个 Windows 的作业系统上面会直接选定下一个比较合乎它的类别的这样子的模式来处理。那若是我们中间是软件的开发者的话，那我建议说你们上一读上Channel 9或者是上 MSDN 上面，你们可以去看说要如果说你们在开发创建新的这些的应用程序，应该要怎么样的能够来设定不一样的音频类别，我们都在上面都有许多的文件可以供你们来参考。那 在接下来的这一个主题呢，我想跟各位来讨论的是这个低音频迟延的部分。那我们知道说低音频的这个迟延呢，跟这个你的性能或者是说你的这功耗，其实这两个并不能够两者都得，因为你若是你要是非常优越，就是几乎没有迟延的话，那你的这功耗就必定是高。那若是说你功耗不想要高的话，那你的迟延就一定是有多少的增加在这当中。所以说每一种应用程序所对应的迟延和功耗的要求有许多的种类。那譬如说我们若是在媒体播放器，以媒体播放器来说的话，基本上在媒体播放器上面我们所做的这个迟延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你在播出来的 这当下播出来的时候，你的这个影像跟声音其实是同步的。所以说它不像说我们在 Skype 或是在 Link 在讲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中间有做特别的处理，例如降噪的处理，例如说我们要争议的处理。所以说在这里面都有不一样的要求。那当然在一些在专业领域上面的音频的处理呢，这些的延迟的要求就非常的高。那这些的要求是差不多1到5毫秒这么精准的这些的迟延。所以说在每一种的应用程序里面有每一种的他们自己的需求。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只要把最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迟延调到最小就符合大家的要求。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一样，因为如果是说我们迟延的要求的非常高，那功耗的话它就会功耗的非常的高，等于说你的这个电池的寿命就会降低。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低迟延还有这个低功耗上面，我们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平衡。那音频的低迟延谁会关心呢？就如同我刚刚所提出来的，若是说你们去下载一个钢琴的一个应用程序，当我把我的手指头按下在屏幕上面的这个钢琴的按键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我的期望会是说，当我按下去的时候，我马上听见我按的这个音符的声音。若是说我今天按下这个键的时候，过了2秒之后我才听到声音，你们觉得这是很好的使用者的体验吗？不会是。或者是说当你们在玩这个最新的这个战略游戏的时候，当你们在跟这个你们的对手来对打的时候，当你们开手枪的这个扳机的时候，子弹飞出去的10秒之后你才听见那个子弹声的话，那这样子也不能够提供给你很好的使用者的体验。因此在低音频的当中有许多的不一样的类型，也不一样的这些的场景，我们是需要特别的来关心。那还有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的专业人员他们对于这个声音的高品质化也非常的在意。那另外呢，就比较在近几年以内比较多人关心的，就是透过网络来讲电话，像是 Skype 或是 Link 这几种。我们若是说我们在中间有相当多的迟延的话，那对于两方面都不是非常好。例如说当我讲一句话的时候，对方要等5秒钟他才听到，但是当他讲的时候 我要得个五秒钟我才听得到他讲什么，这样子的话等于好像你们是在讲两种不一样的对话，所造成的这个使用者的体验会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说在这个音频上面，对于这几种需要这个低磁眼的，我们需要做特别的工作。那在这个导致这个音频磁眼的原因有哪些呢？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呈现的部分，一个是获取的部分。那在呈现的部分呢，因为 就例如我刚刚一直有提的，就是在播放一个电影的时候，那在播放这个电影的时候呢，我或许我需要这个环绕声在这个当中，我需要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些的音效来处理这些的音频流。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表上面有看到有两块很大块的缓冲区，因为当我们要重新计算这个音频流，要去重新把这一个原始的声音转换成为有加入音效的声音的时候，这是需要一点的时间。那所以说在每一个音效开发者的他们的设定当中，他们的缓冲的时间其实都不太一致，有的因为要比较保险一点就把这个缓冲区拉大，有的可能就没有把它抓那么大。所以说这个在这中间就是要看每一家这些开发这些音频效果的这公司他们是怎么样制定的，但是这也是会造成磁眼的最大的原因。那在获取的部分呢，就像我刚刚提的，若是你在用 Skype 或是 Link 的话，那你要在讲的时候希望能够 提出能够声音能够降噪背景的声音，你若是说你在一个火车站里面或者是你在飞机场当中，那你希望说对方不要听到你背景的这些吵杂的声音，那在这个当中呢他也需要做一个特别的处理。所以说在这个获取的部分他也是会有一点点的缓冲区，因为他必须要去处理背景的声音，所以这些都是造成这个声音磁眼的这些的原因。在 Windows 10里面呢，我们有几项措施来减少磁眼。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开发新的这个 Win32 还有这 WinRT 的这个应用程序编程的接口，让还有这些 DDI 使这个缓冲可以设定不同的这个缓冲区的大小。那驱动程式可以透过这个 DDI 呢，能够使这个音频堆栈有磁眼最小，譬如说你可以设定是1毫秒或者是5毫秒这一方面的讯息。那应用程序的部分呢，可以用这一个应用程序编程的接口，那直接查询说相对就是说你的设备所支援的这个最大或是最小的这个缓冲区的大小。那若是这个驱动程式呢本身是有支援这个微小的缓冲区的这样的设定的时候，当有一个应用程序需要用到这样子小的缓冲区的时候，你的驱动程式就能够提供这样子的服务给这样的应用程式。那但是若是应用程序没有需要用到这么小的缓冲区来做这个磁眼的时候，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就是这个基本值就是10毫秒为单位来提供。那因此在这个 Windows 10的这个架构当中呢，它的这个缓冲区的大小是浮动的，它是因着不一样的类别不一样的模式它来做区隔，它来做一些的调整，以致它的这个功率以及它的这个延迟能够到达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平衡。那再来就是在 Windows 10当中呢，我们特别针对这个音频引擎我们做一个优化的一个动作。因为当我们在开发就是我们在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磁眼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音频引擎其实也有造成一些的这些的延迟。所以在 Windows 10当中我们有把我们的音频引擎做一个优化的动作，使得它没有可以降低那些的延迟。那另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测量的工具，那这个测量的工具可以让你们很容易的知道说在你们的设备上 也在你们的这个组件上，你们所造成的迟延是在哪一个区块？是在这个捕捉的区块、捕获的区块呢，还是在呈现的区块？那在这个工具上面呢，它会很仔细的告诉你说，在哪一个区块，花了多少的时间，都会在这上面你可以看得到。在 Windows 10的当中呢，我们的目标是总体，就是往返声音的这些的目标，我们是希望把它降在10毫秒以下。那这个10毫秒是怎么算的呢？这10毫秒就是说，当我们按下这个键之后，它多快的速度可以让我们听到这个声音。那就是在这样这个往返的这个音频的延迟的目标，我们是希望能够在10毫秒以下。等于说，不管说你是在正常的这个应用程序也好，或者是说你希望在这个专业级的这样应用程序来用的话也好，我们 Windows 10都能够是一个适合你们来使用的一个平台。那 Windows 10是可以包含在任何的用途，不管说你是普通的消费者也好，或者是说你是这个专门在做音频开发的这些的专业人员也好，我们的平台能够适合每一个人来使用。那再来呢，这接下来的几张这幻灯片呢，你可以看到在低级别的这个 WASAPI 的示例当中，如何的选择较小的缓冲区。那我们已经将我们的这个投影片呢，我们已经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所以你们可以下载，你们可以也可以不用拍。那这一个示例呢，是在 AudioGraph， 就是这个新的创建的 API 上面，在 C# 上面所来做的。那刚刚提到的这个端到端的延迟测试呢，这个测试工具呢，我们提供这个，这是像我刚刚跟你们提及的这一个测试工具，其实它非常的容易，它基本上呢，一开始它就是用播出10个一样的音频，然后它用你的这个设备上面的麦克风来收你播出的这个10个的音调。那我们从这当中，我们去截取中间的，譬如说它中间的这些平均值、最小值还有最大值，那都可以在这个工具上面很容易的能够来了解到底延迟是出在哪一个地方。那再来呢，我们微软其实有许多跟这些媒体也好，或者是说音频相关的这些的测试工具。那有另外有一个工具，它叫MXA， 就是 Media Experience Analyzer。那这一个工具呢，非常的好使用。那它除了说可以提供你非常精准的这个低迟延的这个场景的优化之外呢，它也可以告诉你说，譬如说在你们的设备上面，或许硬碟跑这个你的这个存储跑得太慢了，因此造成了你的这个音频的这个迟延也好，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处理器太慢了，然后所以造成了你其他的这些的迟延。所以说在这些的工具当中呢，你可以很容易的接着透过这些工具来更优化你们所有的设备。那你们可以做什么样来帮助减少迟延呢？若是这个应用程序的开发者，那你们可以用新的这个应用程序的编程入口，能够来了解说你的在这个设备上面的这个驱动程式有没有支援这个缓冲区的大小的配搭。那你可以在这个功耗以及低迟延当中做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衡量。那另外呢，在应用程序上面呢，你若是不需要特别的处理，例如说若是说我没有要做特，譬如说如果说我今天在播一个普通的音乐，那我不想要做任何其他的处理，那 你可以考虑使用原始模式，你可以不需要加入，譬如说这个杜比的这个环绕啊，你可以不需要加入其他的效果能够来处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使你们的这个功耗可以用到最低。那另外呢，在这个 APU 的开发人员呢，那就是要使用这个能够真正的来使用这个最小的这个原始模一定要支援这个原始模式，还有这个默认模式。那我们也可以使用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工具来测试，来衡量说这个每一个你们所生产的这个 APO 所有造成的迟延，也能够借着这个工具将你们所产生的这个 APO 做一个最佳化的一个处理。那若是你是这个驱动程式的开发者的话，那要确保说你们能够支援这个我刚刚所提的最小的缓冲区的这一个资源，或你若是你的驱动程式支援一毫秒、五毫秒，我们希望说这个驱动程式能够来支援这样子的这个设定。那再来就是我想要跟各位来讲解的是有关低功耗的部分。那在低功耗的部分呢，分为两个区块，两种的不一样的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当你的萤幕是开启的状态，就是当你的萤幕已是开启的这个状态。那在萤幕开启的状态呢，低功耗它有可以借着硬件的卸载音频的处理，就称为 HAP， 这个 Hardware Audio Processing 的部分，它可以将这个混合以及处理不一样音频的效果，把它卸载到硬体上面，使得你的处理器不要常常的启动，这样子会因为这个唤醒这个处理器的次数越多，那这个系统所做出的功耗就越大。所以若是你可以将你的这音频的这些的讯号的处理能够卸载到这个有资源这个硬件卸载音频处理的这些的音频的处理器上面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不需要这个你设备的处理器常常的都要来唤醒。那在 Windows 里面呢，处理器是每十毫秒会唤醒一次，那基本上这是一个基本值。但是若是你的设备当中有支援这个硬件卸载的音频的处理的时候，那它唤醒的次数为一秒，等于是基本值的100倍。所以说当你的设备若是支援这个 HAP 这样子的功能的时候，它可以延长你整个设备的使用时间5到10个百分比。这么多，所以说虽然说在有设备上面要安装这个新的有这个 HAP 的这样子的功能，可能你可能是第一次听到，也可能还没涉略过，但是若是你们对你们的这个电源这个比你的设备的这个用电量，你觉得说你想要提供使用者更长的这些的时间的话，你可以来参考来使用这个硬件卸载音频的处理这样子的模式。那另外呢，在这个硬件卸载音频处理的里面呢，我们有新增强几个功能。那在 Windows 8.1 里面呢，我们使用一秒的缓冲区。那在所有的不管说所有的处理上，我们都是在硬件当中处理，软体是不能处理的。但是在 Windows 10的当中呢，我们可以将OEM 或者 HV 可以选择你可以在软体当中执行部分或是全部这样子的处理。那再来呢，所有这个我们微软商店，就是软体商店上面的这些的应用程序都可以使用这 HAP 这个功能。但是这个 HAP 的功能在这个传统的既有的Win32 的这些应用程序上面是不支援的。那在这第二个这个场景当中，就是这个低功耗的方案当中呢，第二个就是当你的萤幕处于关闭的状态。 那为什么是有这样子的状态呢？因为若是说我想要节省电源的时候，但是例如说若是我想要听音乐，但是我不需要将我的荧幕开启，因为荧幕会耗电。在这样子的情形下的话，我们有一个低功耗音频的这样子的处理。但是在这样子的处理当中呢，有几个门槛的要求。第一个就是你的处理器必须要支援 Connected Standby， 就是低功耗的这个状态。然后另外这个硬体呢，也必须要支援 HAP，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硬件的这个卸载的这个处理的功能。那另外呢，这个在这一个低功耗的这个方案当中呢，所有这个我们微软的这个商店所有的这个应用程序都可以的在这一个方案当中使用，但是这个 Win32 的应用程序呢是无法用这个 LAP 这个功能。那另外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另外一个测试的工具，它是 Windows 性能分析器。那这个分析器其实我们在网络上面其实有相当久的时间，有好几年的时间。那这个工具呢，它可以以图形的方式能够来显示这个这个每一个你在播放一个音频的时候的你的这个功效，或者是说你的每一个阶段你的每一个区块的处理的它的状态。那在这当中呢，可以针对低功耗的方式可以进行优化。例如说，若是你今天你有一个驱动程式，你在播放一个音频，在播放一个音频，但是这一个处理它是一直站着处理器一直不放，等于说它一直让你的处理器是在这个使用当中的这个状态的时候，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设备本身它是并不节省你的电源，所以说你可以借着像是这一类的这种性能分析器呢，来看说，哎，是不是说你们的驱动程式是不是需要做一些的改变？那或许说我不需要这么长来呼叫来唤醒这个处理器，我们设备里面的处理器，我可能可以说一秒之后我再来唤醒，或者是说我可以拉更长的时间，我不需要一直站着这个处理器的这个时间。那都可以透过这个工具能够来了解你们这个驱动程式它的状态。那在这上面其实有蛮多的这些的连结，那就像我刚说的，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幻灯片都放在 Channel 9上面，你们可以下载。那若是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下载然后来看这些的幻灯片。那在这一个主题上面的行动号召呢，就是希望这个程序开发人员能够修改应用程序，能够来降低这个功耗。然后这 OEM 和 IHV 呢可以支援这个连接机可卸的硬载的这个模组或者这个组件。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 HAP 不是你们首选的。可能不是你们首选的这样的组件，但是若是你们有选择这样的组件的话，它一定可以帮助你们能够来降低你们的这些的功耗，然后也可以使你们的消费者有一个更加的一个使用的这个体验。那再来就是我们在 Windows 10里面呢，我们有新增加几个最受欢迎的音频编码器和解码器。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 FLAC 的一个支持，然后还有一个是 ALAC， 然后再来就是 AMRNB， 这三种是最新增加的音频解码器。那我们在若是说你对这个专业的音频你有相当大的有些许的涉略，你就知道说其实 FLAC 的 support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在 Windows 10里面。所以说你们若是有这样的需要的话，它这些都已经内建在我们的作业系统里面，你们就不需要自己再去跟这个其他的公司买这些的编码解码器。那这 些的功能都是直接在 Windows 10里面。那再来就是 Windows 10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叫通用驱动程式，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几天，这昨天和今天的会议当中，我相信你们也听到了，在 Windows 10里面会有两个主要的版本，一个是这个移动版的，一个是这个桌面版的。那其实在这两个版本当中呢，其实有包含了许多不一样的这些处理器，譬如说我们有 SOC 的 support， 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正常的处理器，就是这个64位或者是32位这样的处理器。但是这面对这样不同处理器的环境呢，使得我们的这些的IHV 来说的话，在开发这驱动程式上面也造成了许多的困扰，因为必须得要开发不同版本的驱动程式来因应不一样的处理器。因此我们在 Windows 10当中呢，我们开发了一个通用的这个驱动程序，所以就是同一个驱动程式我们可以在两种不一样的平台上面跑，就如同这个在我们上面这个屏幕上面有显示的，你只要在这个 Visual Studio 当中，我们将这个目标平台设为通用，然后你再做一个 compile 的动作，这样子你的这个驱动程式呢，就可以在两个不一样的平台上面使用，等于说会使这开发驱动程式的这些的厂商更容易的来管理或是开发不同版本的这个驱动程式。那再来就是音频硬件资源的管理，这个其实这个议题呢，我觉得在昨天我们这个有在讨论这个最低硬体的规范当中，其实我有稍微有讲过，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都跟我们的伙伴们商讨说，我们该制定什么样的规范，能够使这个规范呢，对于微软也好，或者是说对于各位伙伴或者是消费者也好，都能够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规范。我们不要求的太多，但是也不要求的太少。所以说在每一间公司希望说在做任何的产品想要降低成本上面，其实我们都知道。所以因此在这个 Windows 10当中，我们特别的做出一个音频硬件的资源管理。若是说我们在以前的平台，若是你的这个音频的处理器只能同时间只能处理8个音频流的话，如果说你有超过8个怎么办？对不对？若是说你在在做一个通话截取的音频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若是你已经没有这样的资源的话，那该怎么办？所以说造成的说，若是说你想要降低成本，但是却有许多的硬体上面的限制，也造成这个使用者可能有许多的某些的某些场景上面的不便。所以说在这个新的机制当中呢，我们在这个Windows 的这个版本当中，我们增加了一个音频硬件管理资源管理的这个，所以说我们会照着一个音频所进来的这个顺序，以及它重要的这个大小，我们来调整。若是说我们的硬体已经没有办法处理某一些的进来的音频流的话，那我们就会把之前已经先进来的，我们会先把它给删除掉，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多出来的这些的资源来给新的来给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些音频流能够来处理。所以说这是一个新的这个硬件资源的管理在这个 Windows 10当中，但是这一个功能呢只在这个移动版的这个版本上面有而已，在这个桌面版的版本上面是没有这样子的功能。那最后呢，我想跟各位也稍微解释一下有关这个微软的兼容性的测试的服务。那在微软当中呢，若是 你们各位有接触过微软的认真服务的话，尤其是在音频这一块的话，你们可能有的人会觉得非常的混乱，因为我们有非常多不同的服务。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认真服务，或者是我们在 Windows 10之后，我们会改成兼容性的计划。那另外呢，Skype， 我们的 Skype 它本身也有对硬件有这个 IP 语音的这个有特定的要求，它也有自己独立的这样子的认证服务。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公开的这个 Cortana， 它本身也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规范在里面。但是呢，要怎么样来看这三种不一样的这种计划呢？那基本上最低的硬件要求，最低的这个兼容性的要求，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在屏幕上面看到的，就是以 HLK 为主。它能够提供的是说，当你的设备、你的组件通过这个 HLK 的测试的时候，那你们的这个设备以及组件就一定能够在这个Windows 10的这个作业系统上面能够正常的运作、正常的执行。但是它并不能保证说你一定能够提供给消费者一个高质量的或者是这个高规格的这样子的这个用户体验。所以说通过 HLK 它只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它只是说哦，我们确认说你的这个硬件或是你这个设备或者是你的这个组件呢，它是能够在 Windows 10当中能够正常的运行。但是若是你想要更高的提供给你的消费者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的话，那你就可以来参与这个 Skype 这样子的一个特定的要求。那以 Cortana 的部分呢，目前为止我们没有针对 Cortana， 我们没有要开发一个另外的一个认证，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计划。所以 Cortana 它只是一个规范，它只是一个建议，它只是说我们若是说你的这个设备想要支援 Cortana 这样子的功能的时候，最好你的硬件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规范，能够按照这个规范来做。但是我们没有硬性，也没有特别的来做另外一个认真的计划对这个 Cortana。 所以说在这三个当中呢，我是建议说一定至少一定要过这个兼容性的计划，因为当你取得兼容性的计划，你就可以让你的，若是说你是这个组件的这个开发的公司的话，你可以让你的 OEM 知道说你的这个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有一定的这些的品质。那若是说你是这个设备的厂商的话，当你取得这样子的兼容性的测试的时候，也可以让消费者知道说你们的这个产品是有相当的品质。那最后呢，今天所跟各位讲解的这些音频的对战的这些的概述，还有今天我所讲解 Windows 10上面音频上面的功能呢，就像我刚刚说的，都在 Channel 9上面，我们这个所有的幻灯片都有放在上面。那还有在 MSDN 上面，我们有许多相关的这样子的文件，你们可以参考。那若是说你们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等一下跟我的同事Elias， 我们会在外面我们可以来跟你们讲解。那若是你对我们的这次所做出来的内容你有任何的反馈的话，也麻烦您能够花一点时间提供给我们一些反馈。好，谢谢。